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一。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参加的和平峰会期间发表的讲话。在今天，也就是10月13号，川普总统在讲话中敦促各国要放下旧怨，携手同行，开启中东新时代。川普在讲话中呢，强调了加沙停火协议的历史意义和各国团结起来的重要性。川普说，最近几天呢，我们共同实现了有着历史意义的改变。川普说，这是这一中东危机第一次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把大家分裂开来，并且宣告我们的未来不会被过去几代人的争斗所左右。川普说，所以让我们携手并进，继续秉持合作和善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最终引领我们取得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性的突破。川普还说呢，在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得以把过去的恩怨和仇恨付诸脑后。如果我们携手同行，就能够实现中东非凡的命运，让它成为一个安全、繁荣、美丽的交汇点，汇集文化和商业、信仰和人性。那么除了结束加沙战争之外呢，川普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对中东的美好的愿景。川普说，我们在这里庆祝的重大的突破不仅仅是加沙战争的结束。川普说，在神的帮助下，这将是美丽中东的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和团结的地区，彻底拒绝恐怖主义道路。川普说呢，他提出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目前正在加速的推进中，在场的一些领导人呢被任命为和平委员会成员。那么和平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它是监督由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那这些巴勒斯坦委员会呢，将会在战后对加沙实施临时过渡治理，负责为加沙的民众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和市政管理的日常运作。川普说，对加沙人来说，重点就是要恢复美好生活。川普还承诺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加沙，进行大量的重建工作。讲话之后呢，川普也和在场的几位领导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那么再来关注啊，作为这个和平峰会的东道主，埃及总统塞西他又是怎么说的？他在讲话中呢，呼吁以色列人民说，让我们把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作为正义和和平共处的新的起点，共同期待子孙后代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塞西还对川普说，总统先生，让加沙战争成为中东的最后一场战争。那么埃及总统还表示呢，实现和平需要能够像川普总统一样采取和实施大胆举措的杰出的人物。那么这次埃及的和平峰会呢，除了川普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各个地区的领导人。我们看到有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还有欧洲国家领导人也是到了现场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也是现身了埃及的和平峰会。那么在川普参加这个埃及的和平峰会之前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其实加沙的20名人质也是全部被释放。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2年血腥的以哈战争终于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斡旋下出现了重大的转机。根据最新的停火协议，20名在加沙被囚禁、确认仍然生还的以色列人质在周一全部获释。作为交换，以色列将会释放大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红十字会虔诚捐督，没有哈马斯宣传场面，人质随后被送往了医院接受治疗。特拉维夫人质广场上万人齐聚，泪水和掌声交织，高唱着回家的颂歌，场面动人。同一天，川普搭乘空军一号抵达了以色列，受到了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赫尔佐格亲自的迎接。川普随即前往以色列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内塔尼亚胡感性致辞，感谢川普促成人质回家，并称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是一条通往和平和重建之路。他盛赞川普是以色列史上最伟大的朋友，并且强调说，我们将共同实现和平。在川普发表演讲之前，以色列国会议长奥哈纳点名感谢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更加直言说，没有人比川普更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在周一，部分出席以色列国会会议的人士头戴着印有 Trump the Peace President， 也就是川普和平总统字样的红色的帽子，现场的气氛高昂。这款设计和川普支持者所戴的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标志性红帽是极为相似。川普受到了以色列议长的欢迎后呢，进入了会场，并且在访客留言簿上写上了一段话。川普写道：“伟大而美好的一天，一个新的开始。”川普随后飞往了埃及沙姆沙伊赫，出席了加沙未来峰会，和埃及总统塞西、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20个国家的领袖共同签署了加沙和平协议。川普在飞机上向记者表示说，战争已经结束，这是3000年来中东少见的团结时刻。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一刻呢是全球的松口气，欧洲将会支持加沙重建，联合国救援主管也确认粮食和药品已经进入了加沙，人道援助行动全面展开。川普主导的停火协议呢，不仅仅带回了人质，更是打开了中东和平的历史之门。对于以色列而言，这是复兴和疗愈的开端，对于世界而言，这或许是川普式和平的见证时刻。如果普京不谈和平的话，那么美国就会向乌克兰输送战斧导弹。我们来了解一下详情。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他在为这个地区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所做的努力的话，那么川普就会向乌克兰输送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在周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这场战争得不到解决，我就会给他们送去战斧导弹。他预计呢，将会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哈停火协议签署仪式，象征着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主导地位。那么这一番表态呢，也显示出川普正在考虑用军事压力迫使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上，也是美国对乌军军援的重大的升级。在周日的采访中，川普的态度似乎是更加的开放，称他计划和普京通话。川普说，老实说呢，我可能得知我可能得和俄罗斯谈谈战斧导弹的事。川普说，他们想让战斧导弹朝着他们的方向飞去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同时，美国继续向北大西约公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提供武器，这些成员国呢将会把这些武器送往乌克兰，让他们的军队用于对抗俄罗斯。乌克兰也继续使用无人机和其他国产武器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乌克兰呢还在研发一种名字叫做 Flamingo 的国产远程武器。基辅的官员说，这种武器将会减少乌克兰对美国和欧洲武器的依赖。最近几周，川普已经释放出了信号，支持乌克兰的方式可能会发生转变。他称赞基辅，并且谴责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了一场漫无目的的战争，在那里每周都以数以千计的士兵在战争中身亡。专家指出，战斧导弹的射程超过了1500公里，如果美国真的提供这个武器的话，就会打破现有的军事平衡。目前川普政府仍然在评估外交和军事双轨策略，试图迫使普京让步。川普真的会动用战斧导弹吗？还是只是政治施压呢？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是在持续的恶化，如今连国企背景的万科也爆出了高层震荡。在周一13号，万科集团发布了公告，确认董事长辛杰因为个人原因辞任他的职务，并且强调公司的运作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多家外媒指出，辛杰早在9月中旬就失联20多天，甚至传出了被带走调查，引发市场哗然。辛杰在今年的1月份呢，应该说是临危受命接任了董事长，要来化解万科的债务危机。原本被认为是万科最不可能出事的人，如今却突然离任，让外界怀疑他的内部啊是不是出现了政治和资金问题交缠的危机。万科表示，现任的董事长黄丽萍将会接任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黄丽萍呢，同时也是深圳地铁集团的高层。他任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而深圳地铁集团正是万科最大的股东。而辞职的辛杰呢，在过去的8年也一直是担任这个集团的董事长。万科一直依赖最大的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的稳定流动性的支持。 万科声称说，这次辞职呢并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的营运，但是市场信心明显受挫。分析人士指出，万科的负债压力庞大，现金流紧张，如果失去了地方国企的支持，恐怕会步上恒大的后尘。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消费者信心的崩塌和就业的不振，正在让中共的体系面临着系统性的风险。万科的股价在周一呢是低开后一度下跌超过4%，投资人忧心房地产重整潮将会再起风波。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